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讨论的就是我们信仰有没有根据呢？
那么我们先看看什么叫信心，什么叫理性啊？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大概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人呢，跟动物有个很大的分别，就是人是一些能够闪到未来的存有物啊。动物大概我们看不见它有对未来的一些设计或者对未来的想象啊，但人是能够闪到未来的，这是人很特别的一面。这人可以，他闪到未来怎么样呢？啊，我现在读书为了什么？为了未来嘛。啊，我们常常问了，中国的前途怎么样？这是未来。人类的前途怎么样？还有我们死后是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这些问题都是人闪到未来的。人闪到未来呢，所以人生呢常常都有一个未来的目的，我们为了一个目的而生存，而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本能来生存。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念书啊，都是一天爸爸妈妈都说你现在读书是很辛苦的，但为什么呢？为了将来啊，现在把你本能压下去吧啊。但我们本能要求，比如说要好好的睡一觉啊，这本能的要求。那读书的时候你也不能睡觉了，我们呢从前要好大学都有读书，最小到三点钟嘛，晚上啊三点钟啊，或者到四点钟，最好不睡就更好啊，这样一定考到大学，否则你要好好睡一觉了考不到大学哈。我们都是压上我们的本能去好好大学要读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读书对我们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的，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啊。但是呢后来才知道，哎，原来是好的。那么这就是说，人是为了目的而生存，不是为了本能啊。本能的需要，比如说你听这个演讲，听讲道哈，本能就需要，可能你要睡一下啊，那你要压下去，还要听，睡一下听一下，睡一下听一下啊。况且呢你本能要求你要到外面去啊，要想想洗手间啊，但很多时候你还是把它忍受下来忍受下来啊。你觉得这个本能需要不是最重要的，除非鹦鹉合影啊，你才离开啊，否则的话你还是听完才去啊。那就是人很特别的，他是能够用他的这个目的的要求压杀他本能的要求，这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但是每逢人有目的的时候，人都是想到将来。一想到将来的时候，人总是有忧虑，因为将来是不能从过去来证明的。我看人类所有知识的问题啊，最大的困难在说，我们所有知识都是从过去而来，但是过去证明的东西不能说未来一定是这样的。凡是讲的未来，我们就没有理性的根据了。我们理性啊是不够去证明未来的，连科学啊做 prediction 才能是很困难。特别当了 quantum mechanics 开始以后啊，量子力学以后啊，我们对未来 prediction 是更难。所以人类常常都有这个焦虑，就是我们人生要面对未来的啊。一个人如果啊，譬如说到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有忧虑了哈。因为很多人都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爸爸妈妈啊，十多岁的时候就不可以谈恋爱啊，要读书啊。到了二十多岁到二十八岁、二十九岁还没有结婚，爸妈快点快点找个男朋友、女朋友啊。所以我们想的将来怎么样？哎，我结婚的啊，有没有可能结婚？嫁到什么人啊？或者跟什么人啊？娶了什么人啊？有时候啊，人面对这个事情总有困难的呀。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面对未来啊，他有四个可能性结婚，那有很多焦虑啊，因为四个都好，四个都不好啊。第一个非常美丽很好啊，但是他不懂得做事情的，一天只是在家啊，什么都不干啊。第二个呢很好了，是女强人，很能干，但是好像不太像女人啊。然后第三个第三个也见人是非常大方得体啊，但不懂得煮菜啊。第四个煮菜很好，但是不能见人啊。那如果你有四个可能性，你觉得不知道哪一个好，那你选，但是你要做决定啊，因为你要一定要结婚的，一定要做决定，那时候你有焦虑啊。女的一样的啊，我遇到一个朋友哈。 她很想找男朋友，但是找不到哈。她说，凡是遇到一些很有才华的大概不太老实就是很奸诈但是呢，老实的又没有才华又老实又才华的都结了婚那么呢，我们看到未来的时候，我们做决定，但是很难做决定但是一想到未来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靠我们的知识了，我们要凭我们的信心来做决定，因为未来的事情过去的知识和经验都不能predict 很正确的 predict 所以人生呢，不是个科学的系统，科学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放在一个系统里面很正确的了解，但是我们一讲到人生的前途将来的时候，我们不能通过科学，我们还要凭我们的信心来活下去。比如说我娶我太太的时候也凭信心了，你不知道，理性上不能证明他爱你的而且语言上他从来不说我爱你的十多年来了，结了婚了，我问他你爱我吗总是问他，希望有一个比较 propositional 的命题性的肯定有个逻辑上我觉得可靠了我爱你希望他讲这样的话，但凡是问他就说我不告诉你我的结果都没办法从科学上理性上肯定他爱我或者不爱我但是我只能凭信心说他爱我慢慢我是凭信心的，慢慢我发现他真的爱我，只是他没有说清楚所以这是人生的过程，就常常先有信心，然后从理性再看原来那是合理的，我相信他爱我，结果相信是合理的而这种方法呢，实际上原来科学上也常用。原来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叫 Michael Pollanyi 他写了一本书叫 Personal Knowledge， 他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科学知识是怎么建立的。他说已有的科学知识不能发现未来的科学知识的，我们要发现未来的科学知识，要先我们相信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真理的存在他说科学家也很有感情的，不要以为科学家是那些科学怪人一天就是头发都张开来的那种古怪的人物科学家也很平凡的，跟人一样都有感情。他们的感情在说，他们成为科学家，因为他们从小就有个感情，就觉得这个繁星的天空很美，宇宙还有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然后他就练科学，那个科学他知道有些东西他知道了，但是还有很多他相信应该还是存在，但是科学还没有证明的。而他这个相信是他的 commitment， 是他的一个委身他投身到他所相信的东西里面去，然后以他的信念在带领他已知道的知识去研究那个不知道的领域，而发现了新的事物。他说真的科学家如果有新的发现的话，一定他是能够有信心的，而且有 commitment， 有投身的他才可以发现新的东西。这个讲法原来来自也很古老的，原来在奥古斯丁这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在第四世纪里面已经讲到，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们全都理解，反而是我们信心带领我们的理解去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后来到安斯朗，另外一个著名的中世纪的哲学家，他就这样说，他说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我要理解，我要知道一些事情，我怎么样知道呢？我要相信，凭相信我就去才能够了解，我相信就为了去了解。 I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特别有关人生的事情我们要先相信了，然后带领我去 理解，而我的理解不能带来我的相信也不能带来新的突破，因为我理解的东西都是过去人家发现的东西。那么我们读书读了很多都是过去的，过去发现，但这些过去发现的不能带领我去发现未来的东西，而要带领我发现未来的东西，还是要通过信心先相信了，然后再带领我的知识去理解我所相信的。这个是知识有新的发现的过程所以当代科学的哲学很多人都在讨论，好像 Thomas Kuhn 还有 Karl Popper 他们都在讨论这个 scientific discovery 是如何可能的啊。如果我们只是把已有的永远抓住它，你就不能发现新的东西。所以当理性，你就永远只知道过去的，有信心你才知道未来的。而人生也是通过信心去发现未来的事情，而相信未来是怎么样，然后带领我的理性去追求这个。啊，这就是信心跟理性的一个基本的关系啊。如果没有人生，只是一个硬的系统，我们读了它就可以。但是人生要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对未来，一面对未来，我们就要凭信心去活下去。所以圣经讲过，一人必啊因信啊得生啊，这个在哈巴古书哈、啊，是哈巴古对吧？国语没有讲错哈、啊，哈巴古书啊，一人必因信得生，他生活下去是凭信心。当然到保罗意思就是说，因信心我们就能够有新的生命了，那就更大的意义了哈。好，那么我们先解决了这个理性跟信心的问题了。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能信，因为我要先有所有的证据我才相信。但是所有的证据不能带人信什么的，只能够让我们知道过去人家发现了什么。所以有一次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受一个记者的访问，因为爱因斯坦相信有神了、啊，那记者就问他了啊，这个怎么科学家相信有神？不是大部分科学家不相信有神吗？那么这个爱因斯坦就说，我认识的大科学家都信有神的，那么不信有神的，不愿意相信有神的，大概都是小科学家，那叫 mild training in science， 而在中学教书那些大概都不相信有神，但是大的好像 Heisenberg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信有神，还有 Bohr 啊、Bohm 啊几个大科学家全都信有神。为什么呢？因为他指出科学家就是有 imagination 才成为大科学家的，你要想象这个宇宙怎么，这个你还没有证据的，但你想象它怎么样，从已有的想象啊，这个你不知的，然后再引到你的知识去看看有没有实验去证明你所想象的。后来实验发现是错的，你就不再信了。但实验发现是真的啊，原来你信的是对的。好了，这个是信心跟理性的一个基本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反过来看吧，就是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啊，相信有一个有慧格的神，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救主啊，来到人间的神，三位一体的主来到人间，那么这样的信心我们可以反过来看有没有理性的根据。如果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从理性是不是可以不断的 confirm 啊我们所信的，而且也可以从我们所信里面啊知道啊我们的信心跟科学的知识、理性知识是 consistent 的。我们可以这个角度来看，信仰是不能证明的，但是我们可以回头看我们信仰和已知道的知识是不是一致。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发现了啊，反对基督教有一两个信念是反对基督教，一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是唯物论的，都是跟基督教不一样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呢，我们发现他们反而跟现代的科学或者基本的理性是不一致的。第一，虚无主义的意思是说，他相信宇宙是没有真理，宇宙是从无而来，一切是从虚无而来，这根本没有真理可言，也没有规律可言啊。那么如果相信这样的看法的人啊，他们的人生就是，如果宇宙没有真理，我们就主要还是宽宽乐乐过一生好了，我们只是满足我们欲望好了，不要追求什么理想了，因为根本没有真理的话就没有理想可言。那么相信这样的虚无主义信念的人呢，我们发现基本上在理性上是讲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希腊的哲学从古代已经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的宇宙是有的，宇宙一切都有，都是 being， 都有存在，都有东西在嘛。那么但是你要相信这一切有的东西是从无而来的话，这是很难讲的。为什么？如果真的什么都无，无就无了，哪来有呢？无是不可能产生有。我们最多可以说宇宙原本是无形的，但是有东西不无形啊，然后它产生有，这样可以讲。 但如果他是从无而来的话，无就无了，什么都没有了，那根本我们也不在，什么不在，那就没有啊，根本就宇宙也没有，什么没有啊 ，nothingness。但是如果你说 nothingness 能产生 being， 这就不太可能，因为有不可以从无里面出来的，有的东西变成无，你可以发现，但无从来不能变成有，无中生有是没有的。所以在西方最主要一个哲学的问题是说 Why are there something greater than nothing？ 啊，为什么有东西存在呢？为什么不是没有？全都没有就好了，也没有我不问这个问题。问题是全都有了，也有我，我在问为什么有啊？为什么不是没有而是有？那么这里呢，古代 著名的希腊的哲学家 Parmenides， 他是在这个苏格拉底之前的大哲学家嘛。他就说指明了 being 不能从 non-being 里面来的，有不可以从无里面来的， being 一定还是从有的东西来，不过那些有的东西可能跟现在我们所见的不一样、啊、好了，所以这个虚无主义呢，跟我们所见的世界是不一致的，理性上我们可能相信虚无主义的、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宇宙是有从有而来，不过这个有只是物质呢，而不是上帝呢？这个我们可以讲了，唯物论就比较有根据了。唯物论的根据呢，就是在18、19世纪的时候，整个宇宙论的方向都走向唯物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牛顿的物理学，他是这样认为，宇宙是有这个万有引力，这万有引力把一切都吸进来的。如果真的话，应该一切都吸在一点哪里去呢？但为什么没有把一切吸引进来呢？他只能够说，因为物质的宇宙是无限的，这无限的物质宇宙就抵消了这个万有引力。如果物质宇宙是无限的话，上帝就没有地位啊。本来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宇宙是有限的哈，但是如果物质宇宙是无限的，那么上帝就没有位置。这无神论啊，就从这样的宇宙观里面出来。物质宇宙是无限的，而且它也是应该是永恒的啊。如果它是永恒的话，在漫长的永恒的时间里面，物质只是在碰来碰去，总有一个可能碰出了我们一个有继续的宇宙出来。所以这个 David Hume 这个著名的哲学家啊，这个华裔派的哲学家，他说，如果宇宙是永恒的，就不需要讲上帝了。啊，这物质宇宙永恒，它不断碰撞的可能吧。那么这个物质宇宙是永恒无限，那根本的上帝一点地位都没有了，所以上帝就可以排除了这个科学的讨论以外，就在这个时候无神论就出现了。宇宙是只有物质跟它的运动，其他什么都没有，这是恩格斯特别提出的，这唯物论的基础。唯物论同时已经是无神论了，在那个时候的讲法，这个讲法慢慢成为20世纪的定论了。到20世纪，所以谁都不讲神了，就觉得讲神只是主观的、迷信的东西，不理性的，没有科学根据。但是想不到，到20世纪啊，我们发现所有新的现象都反对了这个唯物论。好像到1994年最新的一本书啊，这个 Tipler 一个著名的科学家哈 ，Tipler 哈 ，T-I-P-L-E-R 哈。他写了好几本很著名的科学的书，然后他最新一本书你完全想不到他讲什么，他叫 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Immortality 就是灵魂不朽，怎么有 physics 呢？那是主观的东西是吧？那他那么厚了500多页都写 The Physics of Immortality， 他说这个基督教所讲的不朽等等的问题啊，末日的问题啊，天堂地狱啊，都可以从物理学来证明它。那么奇怪的一本书，他在一开头就这样写，他说20年前 I am a converted atheist、啊、我是一个完全相信无神论的人，但是呢20年来我在科学上的新的研究，我就发现科学的发现完全符合基督教的主题，所以到现在我所讲的我是 very surprised， 我开始觉得有上帝存在，而且所有天堂地狱全都存在。不过他后来另外用一张说，我还不是基督徒、啊啊、 那很精彩的地方是，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了基督教，然后讲这些东西证明基督教，而是他从科学里面发现基督教是对的，发现了对的，他还是没有信，他只是理性上知道他是对的，这很有趣的哈。那么从这本书1994年最新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原来整个二十世纪新的科学的发展都破坏了无神论跟唯物论。为什么呢？原来在二十世纪的大概1917年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就是宇宙可能是膨胀当中，而在那个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红位移的现象 ，redshift 红位移的现象，就是说所有星的光谱都向红的方向去走。红位移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所有的星的光谱都向红的方向走，就是说宇宙是在高速度的膨胀当中。如果宇宙在 expand 啊，这个膨胀是吗？国语没有讲错啊，膨胀啊，但我没有信心而已啊，理性上原来是对的。那么这个膨胀的宇宙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它就会抵消万有引力。所以到这个1929年，这个叫 Humble 啊的Edwin Humble 这个著名科学家提出个定律，就是说通过宇宙膨胀可以解析红位移的现象。那么这个发现很重要，就是宇宙大概是有边界的，它在膨胀它不是无限的，但是因为膨胀这个抵消万有引力，所以牛顿所讲的宇宙是无限这个讲法就不需要再谈了，这个是错的，反而因为宇宙膨胀就可以解析这个万有引力的抵消的问题。好了，这个提出以后这个理论提出，很多人反对，因为一讲这样宇宙的膨胀它就有起源了，就有起点了，一讲到起点要讲上帝了。那么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科学家大概都不想讲上帝，他们都先相信了无神论那么宇宙应该没有起源的，但你一讲膨胀，它一追回头就有起源了第一点的时候怎么讲？一有起源就有上帝了，他们跟他们无神论是不符合所以那时候一个著名科学家叫霍尔这个后来就说我们相信无神的，你一讲这个理论就变成有神了，所以他说不可能，这个理论是错的，这你们只开玩笑，这个叫 Big Bang Theory， 这宇宙从一个大爆炸开始，他就笑这个理论叫 Big Bang 这后来这个理论就提出来就用这个名字叫 Big Bang， 你们以为宇宙砰这样开始吗？不可能，它是永恒的。然后他提出个新的概念叫 C Field 来解释为什么有红位移，他的理论也讲得很美丽很好，他这个理论就维持了无神论跟唯物论。但是这个 C field theory 后来给推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找到新的证据，就是宇宙真的是在膨胀当中，而且是在一个大爆炸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宇宙背景的 radiation， 那个射散射散没有讲错散这个就广东话很难发音的一个是继续那个继也非常难发音还有去牛肉，这个肉我你可能讲不清楚了，牛肉牛肉面肉是吧那么你听不清楚你现在能明白那么这个讲了牛肉想起吃午饭忘了讲什么那么这个宇宙在膨胀这个理论给证明了，到最近有更多的证据，这几年来都有更多的证据，宇宙真的是在膨胀，而且是从一点开始，而且会追回它的开始的年代就是叫这大概最初说210年前，后来说151年前，现在最新的三个月发现是81年前已经可能开始，宇宙的年龄越来越短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哈勃望远望这个望远镜就可以都已经发现这个最早的宇宙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很远的星光就是几十亿年前的星光嘛，那么我们就知道那个光谱跟现在不一样已经证明了宇宙是在膨胀，所以那个唯物论的这个 C field theory 就他们叫 steady state theory， 宇宙是还是稳定的没有膨胀的，还是一个绝对的宇宙这个给推翻了，是绝对宇宙论，那时候他们提出就是没有上帝，只有大草的 universe， 大草的universe， 这宇宙就宇宙就一切这个理论给推翻了。那这个推翻之后就追到一个起源的问题了， 所以六十年代这个理论越来越知道可以是真的。就六十年代有一个叫 Zastro 的科学家，这个天文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 God and Astronomer， 他第一个把上帝拿出来了。他说现在我们科学的发现到最后科学不能再讨论的时候，就是神学的问题。怎么科学不能再讨论呢？原来科学讲到这里了，就宇宙起源的时候科学不能再讲。现在追到了一点的话，那一点就是密度是无限的，没有时空的，也没有规律的。在没有规律的话，宇宙怎么开始的？它不能有一个 natural beginning。这是因为所有自然的规律那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在开始那个他们叫 singularity， 叫这个奇异点，那时候已经不能再讲。如果不能再讲的话，那个开始一定是 something supernatural， 一定是超自然的。如果有一个超自然的开始的话，那不是上帝吗？这不是神学的问题吗？所以这个扎索他在他那本书最后他讲，科学家花了那么多年研究，最后原来是个噩梦来玩界、啊、什么噩梦呢？因为他们要征服一个无知的高山，那个 mountain of ignorance， 他要爬到顶，发现他们以为自己到了山顶很厉害，想不到山顶已经坐了好多人在哪里然后他爬到最后一个石头，为什么那么多人问你们是什么人，那么早已经爬到这里来？那些人说你们不知道我们是神学家嘛我们一早就坐在这里好多好多世纪了，你们现在才到他就以这个故事作为他最后的那个书的最后一段，他说科学发现了最后原来神学是对的。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二十年了，很多反复的理论都想推翻这个大爆炸理论，说宇宙没有起源，或者宇宙是 oscillating、啊、但现在可能新的发现都知道宇宙真的是一个起源，那么很难讲了、啊、那么再有新的，到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那个 Stephen Hawking 那个推轮椅的那个这样子的科学家，一天他不能说话，真的好也听不见太太讲什么啊，所以 也没有太太跟他说话，听不到人讲，一天都在那里想，他这样就打这个电脑，就打出很多东西，他只有思想其他都没有、啊、所以他坐轮椅有好处、啊、所以他想了很多东西，他通过这个 quantum mechanics 的量子力学来讲宇宙起源，他说大概不一定需要 creator， 他提出了不需要 creator 来讲宇宙的开始、啊、他可以通过量子力学来解析，这样他很轰动了，他提出了理论，然后他写了一本书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那是很 one of the best seller， 谁都买一本放在书架看不懂都放在哪里啊，谁都看不懂那本书我也买了也看不懂最初，后来问了我哥哥是 WE 的 PhD， 他从前念物理，然后问我的舅舅也是一个 PhD in physics， 问了他们也不太懂，后来问来问去搞了搞想了很久我才看通他讲什么，所以他那本书谁都放在书架、大概没有什么懂，但是拿着很好看，因为你拿着 A Brief History of Time， 还有它里面有那个 Stephen Hawking 的相片在那里，代表你很懂科学了，你有这个推轮椅的相片就表示你懂科学，从前有爱因斯坦的头发、现在有个轮椅、就代表科学了。那么 那本书了，他讲了好多，讲到尾的时候看来他说不需要 creator，他说他通过科学理论可以讲不要 creator 也可以讲出宇宙的开始，但是他讲到最后，他如果宇宙真的有这个规律，不需要 creator 嘛，有个规律让它开始的话，他还问那规律从何而来的？他问一个很著名的问题 Who blew fire into the equation、啊、谁打火了把这个规律点起来，他讲到这里他说还要讲到上帝，所以他的书讲到最后一句话，他说当我们了解、啊、当我们发现有一天我们全都了解为什么有宇宙有这一切的时候，这就是人理性真的胜利，因为人真的可以了解 the mind of God， 了解上帝的心灵。所有书的最后一段我都记得的，前面中间可能看不懂那他就讲了这个是我们人类终于有一天能够了解上帝的心灵啊，所以他还是相信有上帝。所以他之后再有一个人叫 Paul Davies 写了一本几本书，其中一本叫 The Mind of God， 他1992年出了，他就提出 纵使我们在宇宙起源问题不一定在讲上帝，但起码规律的来源一定要讲上帝。这个规律就是啊，为什么有数学的存在？为什么有数学？数学 mathematics， 这个奇怪的很啊！无端端我们会算一些东西的写出来，什么 a 加 b 什么什么，我都看不懂那些哈。我不是练这个，所以凡是书我看看，科学的书看里面有数学的我就不买了啊。因为他们讲得很复杂的逻辑我就懂，数学还是差一点哈。那他说为什么有数学很复杂的数学呢？数学你算出来的东西，但是你看，哦，你算了以后跟宇宙万物是一致的，就宇宙万物是根据数学的规律来运行的。所以这个数学不是从万物里面变出来，不无物质里面产生数学，而是现有了很复杂的数学的系统才产生万物。那万物根据的数学是从何而来呢？啊，最后他说不能不讲到上帝，所以他那本书叫 The Mind of God 啊，另外一本书 他叫 The Cosmic Blueprint， 就宇宙的蓝图啊。如果宇宙真的大爆炸，只有81年，时间很短，根本就不够碰出一个简单的蛋白质，一个简单的这个生命体，在81年是很短的时间，不能碰出来的。现在这个宇宙如果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哈，然后这个地球出来哈，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条件形成，让生命出现。这个条件在宇宙几秒钟已经安排好，才能够形成的，不是能够碰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他说如果你最后问我信不信上帝啊，他讨论好久没有说自己信不信，他最后我总记得他最后讲什么，所以我这次看到最后怎么讲上帝嘛。那么他就说最后了啊，我觉得啊，有没有上帝是个 taste 的问题，是个品味的问题啊，当然不能证明了，但是以我的品味了，我还是把我的筹码放在有上帝的那一边。筹码是他赌博一下哈，他也不是基督徒哈，他要赌一赌有上帝还没有上帝哈。那么我觉得还是有上帝那一边根据更多，不是买大买小那么简单，而是大的这机会很多，小的就很小，还是买大的哈。如果我要买一个啊，比如说8个号码哈，啊，有8个可能性，现在你可以买7个。另外只买一个啊，那么你买7个了还是买1个？但买7个那边啊，赢的一样钱。那么他就觉得，如果宇宙有数学的存在，在宇宙的几秒钟就应该有一个蓝图的出现。另外，巴鲁跟 Tipler 两个著名科学家就提出一个名词叫 Anthropic Principle， 这宇宙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为了人而设计的原理的存在。Anthropic 就是 anthropology 那个字，就为了人的存在，这宇宙为什么产生了我？我会问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那么一定是宇宙几秒钟已经安排好，否则的话根本不够时间凭空碰出来的。所以几秒钟安排好的这个就叫 anthropic principle， 在不是真的几秒，而是几秒的10^-43次方那一秒。听得明白吗？10^-43次方。10^-43次方，所以十之后有43个0/1秒，听得懂啊？啊，就是那一秒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安排，否则的话应该乱来的。这个宇宙如果真的爆出来，应该乱来。但为什么一乱，好像乱来原来是有个规律，把它组织成为我们看到的宇宙呢？所以另外也有人说，圣经讲的第一句话，上帝创造天地哈，然后第二句就是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另外科学家就说，这个就跟现在科学发现是很对的，就是说宇宙开始的那一秒钟啊，本来是黑的啊，就是这个光子没有释放，然后科学家觉得还有一个动力在哪里，让这个光子释放出来，才真的大爆炸出现。那么谁动他呢？这科学家不知道。然后一个科学家他也想这个问题，后来回家就看到他儿子刚去完教会回来，跟他讨论上帝的问题，他一想一看声音，哎，就这样了，就差一个动力让宇宙开始，他看圣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灵运行在一个最初的这个物质的状态，
然后神说有光就有光，那光的爆炸开始了，能量开始，所以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Genesis and the Big Bang、啊、这很有趣的，这些书都很多，现在越来越多人研究、啊、但是他们另外一些比较信圣经的基督徒就认为、啊、Big Bang 是 Big Bang、啊、但是圣经头几句是讲 Big Bang， 后面就开展地球，所以地球还只是大概一万年、啊、历史，但是从前宇宙开始跟地球的开始、啊、圣经有这个两方面讲，不过现在没有时间讲、啊、这个很精彩，他们 都从科学觉得圣经跟现在科学是完全 consistent， 所以在1992年也出了一本书叫 Cosmos, Bios and Fields， Cosmos 是宇宙， Bios 是生物， Fields 是神，宇宙生物神里面的访问了60个著名的科学家，那么问他们有关神的存在的问题，里面有24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那么结果呢，他问的结果是差不多全都相信有神的存在、啊、而且宗教跟科学没有冲突，而且还有一些说现在无神论只是在哲学系里面存在， 不再在物理系或天文系里面存在，那科学家现在不敢讲无神论、啊、反而那些不太懂科学的哲学家一天都在争论无神有神的问题、啊、他们 也把那个著名的无神论的科学、哲学家叫 Anthony Fu、啊来嘲笑他一番，说他一天都弄很多理论说没有神，但是他说他们说从科学现在发现看来还是有神的。好了，如果从这里我们发现基督教我们相信上帝存在、啊、是跟现在的知识是一致的 consistent with the knowledge、啊、但是我们信的神不单是宇宙的起源的神，他还是个位格的神，有 personality， 我们怎么知道呢？事实上也很简单，我们再做一个推论，宇宙是有造物主，那造物主能够创造数学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有能力 有思想有思考，他不只是一个道，不只是一个天，天或者道、啊、只是一种、啊、动力而已、啊、宇宙的动力，这个中文相信，中文所相信远比唯物论高明，中文信有天有道、啊，这《易经》所深深之为一，这宇宙有个 creativity， 有个创造的动力，这个相信是已经解答了很多问题、啊、但是只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答，就是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宇宙是从一种创造力里面生出来的，而这个创造力是没有慧格的或者没有感受的、啊、它所生的生命也应该没有感受，但是为什么在万物之中有一种人给生出来了、啊、这个他的 creativity 是 manifest 万物吧，如果这样说用 manifest 这个字，他生出来为什么有 personality， 为什么有感受，有爱，有仁义、啊、有道德。所以我们这样就不能把我们信念只是放在一个无感受的创造力，我们还要相信有一个有感受的造物主创造一切。所以上帝一定是 personal， 他不止这个天，而且是 personal God， 而且是 transcendent， 他不单是这个在万物当中生出万物，他还超过万物而设计了万物，而创造了万物、连科学家、啊、这个 Time Magazine 也讲到了，科学家现在发现的 God is not just a sort of energy、啊、不只是一种能量， not a sort of Tao，The so-called Tao of Physics、啊、那些书、啊、不单是这样，而且 More likely is a Christian God， 是很可能是个基督教所信的上帝、啊、这些都是最近的发现、啊、所以最近我一天都跑到书店不看哲学书了，看科学书，因为哲学书没有新的发现，那么多年 都没有大哲学家出来、啊啊啊、就等我写了可能都没有精彩的哲学、啊啊、一天讲 postmodernism 都已经没有新的 精彩的东西，那么、啊、反而科学每一天每过几个礼拜去看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你都很惊讶的、啊、所以原来科学上很多新的理念出来了，我们面临着21世纪的新的科学，而这个21世纪的科学、啊、是跟过去无神论的科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个科学很可能跟基督教的信念是完全一致。好了，讲到这里了，我们时间不多、啊、但是如果宇宙真的有一个有慧格的神作为人类的来源，也设计这个宇宙，他就会主动跟人沟通呢。一个神如果能够创造万物，他有主动性的话，他也可以跟你沟通。如果神只是 几十亿年前、一百亿年前，在大爆炸的时候开始，然后不理它跑开了，砰了一点，砰的跑掉，那么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如果它是有爱的、有感受的、有 personality、有慧格的，它就可以主动跟我们接触了。人类历史很短，但是这个主动的神有没有跟人类接触过呢？哎，我们就发现有这本书叫圣经。圣经就讲，这是一本记录，就是神跟人说话的记录。那么但是你说很多宗教吧，全都信有神，谁知道你的神是对的？但如果很多宗教，我要看看宗教哪一个宗教是讲启示的。没什么宗教讲启示的，佛教、儒家、道教大概都不是讲启示的宗教，他们都是一种很伟大的人的修养功夫、人生哲学，他们是很伟大的哈。但他们的路不是启示的路。那么启示的经典呢，在人类历史中很少，除了圣经以外，就回教的《可兰经》，另外就是这个《摩门经》啊，只有三本。最主要的说，它是上帝跟他说话而写出来的。但是我们比较圣经跟其他两本书就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摩门经啊跟火兰经啊都是一个人所写的。那个人说，我见到神，神告诉我一些东西，我再告诉你。那么他，我们从理性来看，他见到神这个宣称有没有根据呢？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他见到神是他见的，不是我们第二个人看得见。这个在Mohammed莫坎莫莫德，莫坎莫德哈，他自己的自传里面，他是回教第二本神性的书，在他的自传，他就说启示怎么来临呢？他说第一次启示来临是在一个睡觉之中的一个真实的梦，他说做梦的时候看见，那就我们没有第二个人看见了啊！你在做梦，我怎么知道啊？我一路长大，可能你在上面做梦哈 我也不知道嘛啊！你好像可能 appreciate 原来是在想其他。那么他这个 Mohammed 是在做梦，他是做梦人看见，然后他说啊，第一个启示来源就是天使呢啊，就向他显现说你要读这个啊。那么他说我不读，天使插他的喉咙，你读不读啊？他啊读，天使把手放开。哦，他是不读，不读要擦啊，擦了三次才读出《可兰经》的第一段。考一下大家，《可兰经》第一段启示是在哪一章？当然不知道了哈，我这里一定不知道。那个《可兰经》第一个启示是在他96章1-3节，这是最初的启示哈。他说：“阿拉从一块石造了人类啊，这是第一个启示啊。”阿拉就是神呐，就是上帝啊，真主啊，他们就哈。那么 Mohammed 他见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没办法从理性上知道啊。另外 Joseph Smith 就是这个摩门经的作者，他说天使显现了，也只有他看见。那天使说你画这个金叶片出来，把它翻成摩门经，他翻了啊。但是这个金叶片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理性上的大概可以知道它是真还是假啊，是不是 consistent， 如果相信摩门经的话。但是人家问你的金叶片拿来，我们研究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以色列人啊，几千年前啊，大概啊3000年前坐船到了美国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认为以色列人到了美国啊，也有上帝的启示，这个就是摩门经哈、啊、的来源嘛。但是这个金叶片现在找不到啊，他说天使拿走了，拿走了死无对证，你没有办法研究啊。然后他说有7个见证人在摩门经里面这样写。后来有人专门找寻这7个见证人的所写的所讲的话，原来呢七个见证人都没有看过金叶片，他们只是看过那个翻出来的第一个译本。而这个7个见证人呢，后来大部分离开了摩门教，都不相信了啊，都给查出来，有很多人反对 Joseph Smith 离开了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在他，当然这个不太可能，我们从经典的研究来说，这是很不可靠的一种经典。而且 Joseph Smith 说他跟神有关系，他知道月球上是有人的。在19世纪他写的杂志里面，他说我从神的启示知道月球上有人，结果现在证明没有啊。那么现在摩门教把那部分都不讲啊。 所以就是不可能是神的先知，因为他都讲错了，先知不可能有一句话是错的。另外你知道就是密是怎么死的，他是 cowboy， 那时候他是跟人参战给打死，因为那时候他欠人钱，人追债，他的开场打就给人打死了。所以这里我们发现他大概不是一个先知的资格哈。好了，我们再从这些角度考察，就是如果我相信摩门教跟可兰经，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啊。当然我不是说这经不好，这是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宗教作品，但我们很难说它是上帝的启示。圣经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圣经的不同是说它不是一个人所写的，它很多不同年代的人通过 不同的性格啊，通过不同的方法来写出来。有人写诗歌，有人写智慧的语言，有人写信，有人写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但很奇妙，他们不同年代的人，不同角度，不同性格，不同文体，但是写出了一个整体的启示。而在这个启示里面有很多关乎将来耶稣基督出现的预言，有很多关乎现在以色列的预言，而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说这些预言 都应验了，有关耶稣四十多个预言全都应验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呢，预言不是随便讲的预言，不是抽抽象象的预言，抽象的预言就好像我从前看这个 李淳风的推背图，还有这个长头诗里面发现一段，他说，在后来，就有一个问世魔环出现，头上出生黄毛，目中长流水，口内吃人肉。我看，这个大概是姓毛的，头上生黄毛，目中长流水就是宰了，这个目，流水不是宰，然后口里面有个人再加几画就是东，这个毛子东，很灵验啊。然后他又说后来就靠小天干下凡，这个天上派了个什么大人物下来，以这个二十个猴夜猴为战，木子为臣，克服了。木子姓李的，大概二十个猴是什么夜猴，二十个猴夜猴很难明白，对了，不是我吗？我的名字叫梁烟尘，那个烟这个字不是有二十个猴吗，原来这个预言我，我在中学就拿着这个给老师看，老师笑得要命那么这种预言是随便，因为它只是一种很 symbolic language 不清楚的。但圣经有关耶稣预言很清楚，他是在伯利恒出生，他是骑驴进耶路撒冷，是人，然后他，他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是个财主的坟给他，全都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很具体的，那很奇妙。有关以色列后来复国等等的预言也是应验了，所以等等呢，圣经有超自然的根源，很多不同的人写成一本书，已经发现他后面有个计划，这个也是个 blueprint，一个是 cosmic blueprint 宇宙开始的创造，一个就是 revealed blueprint 就是这个启示的蓝图在哪里。然后它有超自然的特性，因为它有预言的应验，那更主要的它有可能历史的记载都能看见记载下来的。而整个耶稣的生平都是能看见他发现他是神，而不是耶稣说我昨天做梦看到上帝，然后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他说我就是上帝，我与父原为一，就我知道他。那现在耶稣所做的一切给门徒看见记载下来，而四个目击证人记载下来。而昨天有一个新的发现，在报纸我看到了，这是新的研究证明了马太福音真的是耶稣的年代写的。从前新派的圣经研究的认为马太福音都是后来的人做出来的，所有基督教讲的都是人做出来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证据证明，因为从马太福音找到的 fragment 它的长卷里面研究到草纸，但纸草不是草纸，那个纸草的这个结构跟它的写法，就是公元前公元那一年，公元年，那个世纪里面 的东西，而不是公元第二世纪以后的东西。所以这个现在有新的发现，而在几十年前发现约翰福音本来以为是 很后期的，后来发现它是真的，
一个 fragment 找到了，他的年代肯定了，就知道他耶稣年代写的。那现在都是真的看过耶稣的人写下来的，那四福音是耶稣不只是他做梦看到神，然后自己写些东西告诉你，而是人发现耶稣是神。而所有这些历史的发现呢，原来都有证据。现在没有时间讲了，我就很简单讲几点。最新的发现，第一就是挪亚方舟，我们不断在找嘛。在1985年，就有一个人叫发手，他根据古代波斯所找到的，说波斯人在公元前曾经有人发现了方舟记载下来，他根据那个记载而通过的方位去找，结果找到了。那么自古都有记载，从公元前的巴比伦的尼版到这个 Josephus 耶稣之后几十年的一个历史学家的记载，到后来中世纪好多人不断的发现这些发现呢都有记载方舟真的还在土耳其的阿拉拉山。那么结果在1985年，这个发手真的发现了一个遗鞋什么遗鞋，有没有讲错遗址这个鞋是湿鞋，这个鞋是吧，还是鞋遗骸是吧，遗骸，对了，这个鞋跟鞋我们常弄错的，广东啊，好像你掉了鞋子我们广东还是鞋但我们掉了鞋子人家怕的用，怎么你掉了鞋子原来鞋子而已那么遗骸是吧，这个遗骸那么这个不是鞋那个大的遗骸遗骸长得客家话了那么这个骸遗骸，那么还有就是大的锚是吗，船掉到水中那个锚啊，国语我们广东话叫锚啊，这个锚不是锚锚啊，这个锚大的锚古代船的锚给发现了。这个锚上面还有从前阿米里亚人看见了，也已经画了十字架在上面，挑了十字架。后来我在耶路撒冷的阿米里亚人的坛里面发现同样的十字架，就阿米里亚人从前已经知道有这个 地方。而这个遗骸附近有锚，而遗骸经过土耳其政府研究了大概7年，这个报告出来了，真的是个船在山上，是现在已经发现了不过也有人不承认有一些一般从前找方舟的人反而不承认，反而另外的他是通过 secular source 反而认为这是方舟，就通过回教认为他是方舟了，现在这个很奇妙那么还有就是索多玛国摩拉就是在死海附近我们发现了好多新的东西就发现第一发现在叙利亚有一个泥板，这个泥板雕刻很多古代的名称，这个名称的古代的地名其中有圣经创世纪所讲的地名，好像亚玛的，我们平常看见没有注意，在创世纪第14章里面阿玛这个地方亚玛，然后在亚玛后面有一个名字叫索多玛，原来古代已经记载有索多玛，因为很多新派的学者认为索多玛只是故事不存在的，现在证明有索多玛。然后现在在纳米里亚里面那一带在死海南边就发现两个古城的遗迹，那个遗迹都发现一个纳米里亚就跟 Gomorra 可能是同一个字，在古代还有一个就是 Sodom 就是有这个一层的灰消掉，而且全都死掉了，发现里面没有跑得出的，而且还发现就是那些房子它消是先从屋顶消起才掉下来的，现在研究很久有这样的发现。然后研究这些火山呢，它找不到任何火山爆发的痕迹，所以只是知道这些城是以天上的火降下来消掉，现在已经证明了。像圣经这些证据现在越来越多，然后有关耶稣基督的复活找到的资料比如说现在找到钉十字架的尸体大概是公元70年的这个钉十字架的人呢，因为他钉还在脚骨里面，知道他钉十字架了，而发现他腿骨给打碎了，就跟圣经描写耶稣所讲的一样。 就是那时候罗马人都验尸体，如果还没有钉子的打碎他的脚骨，哎，现在找到那个尸体真的腿骨是打碎的，那么所以圣经记载那时候钉十字架的规律全都对的，然后尸体真的检验过，而耶稣没有打碎他的腿，因为他已经死掉，所以已经检验过他死了才放到这个坟墓里面，而结果后来他复活了啊，所以人都不相信，以为是鬼，但耶稣说你摸我一下是有肉的。而耶稣的坟墓怎么找到呢？啊，原来现在在那个耶路撒冷这个耶稣复活的圣物坛坟墓的坛里面呢，那个位置，我找很多考古学的资料跟历史的资料，原来那是对的。原来耶稣复活以后，犹太人全都知道，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全都知道他在哪里复活，那个坟墓已经空了，而谁都知道他在哪里。而但是后来罗马人在公元70年打进来，就烧了圣殿，然后把基督教跟犹太教所有地方都给镇压了，特别在复活的地方。为什么后来还找到？就因为罗马人要镇压基督教，就在耶稣复活跟钉十字架的位置建了一个庙啊，来压着他啊，然后就上面还建了两个神像。但是由这个耶路撒冷人谁都知道那两个神像就从前耶稣钉十字架跟复活的地方，肯定的两个地方。到公元第四世纪，这个罗马的这个君士但丁大帝他相信基督了，他妈妈很爱主，他立刻跑回耶路撒冷去找回耶稣复活的地方。这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那两个像的地方，就是所以他立刻命令罗马兵把那两个像取掉啊，那个庙擦掉，挖下去，果然发现一个空的坟墓在哪里。所以现在我们说在耶路撒冷那个空坟啊，所以那是真的空坟，而且另外也记载他找到三个十字架在附近啊，所以呢这些都是真的在那个时候给发现，而耶稣的坟墓真的空了。那最奇妙就是连保罗一个最不相信他的人也相信了啊。那么这一切呢，我发现这都是非常可靠的东西，圣经的记载也非常可靠。而耶稣死的时候昏天黑地，原来这个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历史家叫 Tylus， 耶稣年代的啊 ，Thallus Tylus， 他也记载耶稣死的时候昏天黑地，不过他不相信，他说大概是日食吧，日吃是吧？日食食啊，不是吃，也可以吃掉那个日头啊。日食哈，那么但是这个记载啊，给现在我们天文学知道，耶稣死的时候不可能有日食，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逾越节，逾越节就是太阳跟跟月亮的位置不在一条线上，不可能有日食。但是昏天黑地就给撒玛利亚的历史家记载下来。这好像这些呢也不单是圣经自己讲的，非基督教的资料里面都找到了。所以这些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的时候，是完全符合理性的啊，我的信仰不是个随便的信仰，也有很好的知识的根据，我不是凭理性跟知识来相信神，但是我对神的信心是符合所有知识跟理性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所发现的非常奇妙独特的一面。那现在时间不多啊，那么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但是大家可能还有问题，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啊，刚才两个问题，一个有没有上帝，一个圣经是不是真，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来到人间。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间为什么苦难跟罪恶啊，可能很多人也问的，我看其他时间我们再谈。那有关灵界的可能很有兴趣啊，气功啊，灵界的问题，我跟大会讨论过，我说今天晚上大概10:45啊，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讲啊，那时候有兴趣我们再来讨论讨论那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救了我们，你的恩典救了我们。这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从你的恩典那一边回头看，我发现原来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性的发现， 原来是那么符合你的启示。那发现在十八十九世纪人类都有离弃你、啊、那时候还是相信的就有福了。而这个信心带领我们到现在才更发现到更深的知识，真的支持的你所启示的一切。我们感谢你，亲爱主，求你叫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也有一个愿意全福音的心，让我们有好的装备，可以解答人的难题，带更多人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